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族一信一席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慈，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慈赏给人。即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胜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虔诚圣徒革尽革起责，建立基督的身体。这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重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诈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一段，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常尽连于严守基督，浅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做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地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喜乐感恩。主，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主，你借着我们的敬拜啊，知道你的宝座在我们的中间。主，你认识我们每个人，你等待着要向我们每个人施恩。主，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你的圣灵的恩膏来膏抹每个人，让我们听的讲的都为一个圣灵所感。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除去仇敌一切的工作，让我们的人安静在这里来听你要从上面要赐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我们讲啊，一个身体，一个身体长大成熟。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身体只有当他长大发育成熟的时候，他的身体才能正常的发挥功用，发挥自己的潜力去完成各样的工作。不过今天我们讲的身体是指的什么？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而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教会啊，在神的恩典中长大。圣经说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只有这个教会成熟了，我们才能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教会就像家庭一样，像家庭一样。你说在我小时候正是那时候人口很多的时候，在很多的家庭有很多的孩子，懂了吧？很多的孩子，如果你知道这个家庭里所有的都是孩子，你知道这个家庭里过的日子就很难，是不是？因为都是孩子，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所以呢，我们常听到啊，别人会对那些个有孩子有很多孩子的父母说啊，等你的孩子都长大了以后，是吧？长大以后，那么你的日子就好过了，好过了。所以呢，每个家庭的父母有很多孩子，他就怀着一种盼望，等着他孩子一个一个的长大，他长大成熟之后，这个家庭呢，才能过好日子。同样说，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不都在是基督里面的婴孩的时候，我们都是都不再是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成为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 啊，这个教会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教会，成为一个就是能够负起主使命的教会。今天我们从以弗所的所书的第四章，看看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才能长大成熟，能够共同的服侍，联系在一个教会一个身体之内，保持教会合一的见证。以弗所书四章的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呢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你知道吧，当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为了主的缘故被囚禁。你知道在一个人在监狱里他受到很多的限制，这样呢就让一个人学会的谦卑，懂了吧，这是一个在外面做自由人永远不可能学会的，知道吧，你当你进去都知道了，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老板，懂了吧，你知道吗，当保罗他自己在外边的时候，他可以建立很多的教会，是吧，他是教会的领袖，是吧，他是个布道家，到处来建教会。可是当他一进入教会里的时候怎么样，他一谦卑下来了，我想你懂了吧，你看他这时候他没有说我作为教会的领袖我命令你们怎么做，是不是，他说什么呀，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的话语的口气都怎么样，都非常的柔和，都非常的柔和。所以呢他这里劝以弗所的圣徒说，你们既然蒙召就得行事为人按照你所蒙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其实保罗不仅是在给以弗所的教会说话，也是对我们世世代代的教会说话，知道吗，神拣选了我们在地上作为基督的代表，我们蒙受了神的呼召，我们行事为人怎么样，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知道吧，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和平，这都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品格。你知道吗，教会它不是一个世俗的机构，圣经说教会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一个活泼的机体你知道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一个单独的教会，他指的整个的教会，你如果从以弗所的一到三章那里就知道，保罗不是说单说的是以弗所的教会，而说的是普世的教会，普世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包括在其内。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并不分犹太人外邦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所有的历世历代的信徒都在一个身体之内。有的时候因为在中国呢，我们很多人提出来建立地方教会，建立地方教会其实建立地方教会呢就相对是容易得多，因为大家的风俗习惯相同，生活方式相同，文化相同，思维方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样呢彼此之间的冲突都减少了很多，减少了很多。但是神不是这样的想法，神是希望历世历代的信徒，不管他是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风俗，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你觉得容易不容易这个难度就大多了，懂了吧，这个难度就大多了。保罗说身体只有一个，不是两个的，你知道我们中文的教会跟英文的教会不是两个是一个，我们南美的教会跟澳洲整体的教会也不是两个是一个，澳洲的教会、美国的教会、世界非洲的教会也不是两个，都是一个，这个是神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想可能在地上的时候很难以做到完全的真实的合一，但是我们知道到天上的时候那么就一定能合一了。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自然有分歧，是吧，这是绝对的， 你说不是家庭两个，夫妻两个，那聚在一起都不容易，很多年，懂了吧？都需要磨合，是吧？更不用说我们这些背景不同、文化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做事方式不同，我们这样的人要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教会，就更不容易，你知道吧？但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超越我们所有的差异，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来彰显神的荣耀。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在教会里服侍，我们每个人服能力不同，恩赐不同啊，是不是啊？啊，在十一节那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这里只列举了五个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有更多的恩赐，懂了吧？有的人有信心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有行神迹的恩赐，有方言的恩赐。那每个人的恩赐不同，但是这些并不能成为我们教会分门别类的借口，而正是这些不同能够使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彼此搭配，共同的服侍。这样吧，我们要真正的有那个成熟的生命，我们就会用基督的眼光来看待给我们恩赐不同的人，欣赏那些给我们心思意念各种方面不相同的人。所以呢，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彼此的不同上，而应该把我们的目光放在我们合一的基础上，让我们更多的看到我们这些人，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什么共同的地方呢？保罗说，身体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是吧？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之内。有的时候很难想象哈，我们在一个身体之内。但是真的是这样的，你知道啊？不认识神的那政权都说了，我们要自治自传这样，你不要跟外国人去联系，他是有目的的，懂了吧？其实我们的教会是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界限的。我们在给国外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在灵里面是合一的。我们可能有很多人都是在国外，都是受国外的弟兄姊妹给我们传福音，是吧？我们才信主的，是吧？你说在中国甚至你不允许传道人跨地区传道也不行，懂了吧？他容易方便控制，你知道吧？但是其实无论在什么地方的教会，身体只有一个，所以说你无论走到哪里，你借着耶稣的十字架，你都能找到真正的弟兄，找到真正的姊妹。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在这里有七个一。在这人说的是古今不论古今中外，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信的同样是同一位神求告的是同一位主，就是耶稣圣灵只有一个，我们拥有共同的拥有一位同一位圣灵，就是这位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心中，也是运行在所有的教会里，而且怎么样，我们拥有同一个盼望，就是基督的再来，身体的复活，我们将来等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你看我们一样的信仰，一样的洗礼同一位神，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相同这些相同才是我们在主里面合一的根基，这个才是至关重要的，其他的别的都是次要的所以我们不应当让任何的不同能够造成不同的教会之间的分裂，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分裂，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能够合一，我们彼此相爱，那个才是神的心意。我们要想真正的达到这个合一，除非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真正的成熟了以后，否则要真正的合一真是很多是非常的难的，非常难的所以说保罗说，你们要凡事上都要谦虚温柔忍耐，有爱有和平。我们首先看谦虚，你知道吗？这个谦虚我们中文翻译谦虚不是我们中国人那种你好是吧怎么那种谦虚，懂了吧？不是那种谦虚，我们这个谦虚其实按原文是谦卑的意思，谦卑你知道吗？在基督教之前，谦卑不是一种美德，谦卑别人看你谦卑你软弱， 你没出息，你好像没能力，你知道吗？一个谦卑的人好像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一个懦弱无能的人，甚至是啊自卑啊萎缩或者是奴性的象征，这是在基督教之前啊。所以说，在一个懦弱强势的适者生存的社会环境里，没有人会瞧得起一个谦卑的人。你说，但是保罗在这里却把谦卑放在基督徒品格的第一位。第一位，谦卑是什么啊？这个有个人说，谦卑是来自于对自我的正确的认识啊。你真的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啊本性的话，就没有一个人不会谦卑的啊。谦卑是因为我看见我自己的软弱啊，看到我自己的自私，看到我自己在工作上、生活上、人际家庭上啊，关于家庭中啊，在失败上各样的失败。你当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不能不谦卑下来。啊，波纳多，我们上次说过这个弟兄，说他说过一句很中肯的名言，他说：“卑微谦卑不过是人认识了自己恰好是什么，看清了自己的本相而有的态度。谦卑是我看到了我自己的本相，我有的一种态度。”其实我们很少人对自己有一个适当的评价，真的，我们很少人对自己有一个合乎中道的认识。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看得过高，对，过高。就像开车的时候，有人统计过，90%的人，他们说90%的人都认为自己开车的水平啊高过至少中等以上的水平，懂了吧？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都是把自己估计的过高，除了我们崇拜的一些人一样，我们同样又把别人的嘛看得过低，过低。我们都是倾向于把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的短处相比。我们几乎很少人，我们把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相比。所以呢，我们就总是自疑，总是感觉到我受了那么多伤害，我总是觉得都是别人伤害了我，而从来没有看见我对别人的伤害。当我们啊，别人对我们做了很多的好事，只要一个伤害，那一切的好事都一笔勾销了。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你懂了吧？这个从我们现在的家庭里看得非常清楚，看得很清楚。当我们有纷争的时候，我们都是数错对方的错处，那么错处。如果他真的那么不好的时候，你为什么娶他呀？是不是啊？如果他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话，你那么聪明，你怎么为什么嫁给他呀？是不是啊？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知道何守恩姊妹啊，她一个姊妹啊，她只身到了中国去啊，做宣教士，她一直就是到后来就死在中国。她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一分钱。他只留下一本的圣经啊，这本圣经，他说呢要送给这个逆弟兄。但那个弟兄呢，在上海收到这本圣经的时候呢，他在里面呢发现就是一句祷词，在里面加了一条子，上面一个祷词，说神啊，请你赐给我一个毫无遮蔽而且完全的启示，使我看清我自己的本相。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完全而且是毫无遮蔽的启示，让我真的认识到我自己到底是谁。当一个人看见自己的本相，认识到自己的脆弱、卑微、败坏啊、渺小这个本相的话，就没有不谦卑下来的。不谦卑下来，我们很少人啊都啊，不愿意承认这些。你知道，上个星期我说讲过，我们的校长在讲到的时候，他说他跟他的太太在很多的方面都是性格完全相反的人。我不知道你说，其实很多的夫妻都是这样，你知道吧？性格完全相反。他说啊，他们结婚40年，而且两个人的生命依然没有多少的改变。这是啊。我相信你不要说，我自己，你知道这个校长一讲，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你知道吗？结婚40年，其实还没有多少改变。所以说，如果你结婚10年，你得等着吧，你改变的路上早着呢，真的早着呢。 他说不过呢，只是说经过多年的共同生活之后，他们已经知道该怎样去避免那些不必要的冲突啊。我们都知道你的性格了，我说我避开了，但是这个不是得胜，你懂了吗？这个不是得胜啊！神是希望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不是说我学会一个技巧，学会一个技巧。我们必须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才发现哇，原来我没有像我估计的那么高，别人呢，原来也没有像我想象那么糟糕，真的是这样。到最后发现，我们都差不多，同样的高低，真的这样。原来真的，我给我所批评的人，给我所论的人差不多少，差不多少，就是个标准的事情。你就像啊，在高中的，在高中生，一个高中生，他在学校里总是考前几名，他就很骄傲，懂了吧？可后来来了个来从外地来了个博士来做讲座，你知道吗？他马上就自叹不如了，因为他的标准到底是谁？懂了吧？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永远是耶稣。永远是耶稣。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我们就很难有骄傲的资本。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耶稣还说你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是不是？爱别人，爱人不是说的啊，只是在教会里，不是在任何人，你都应当爱人像自己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在每一个人，你觉得不用觉得他觉得多么，在你的心里他多么丑，你知道吗？他的里面都有神那个完美的形象在里面。不过谁破坏掉他了呢？是魔鬼扭曲了人的形象。你真的要知道这样啊！所以耶稣让我们要爱人如己。我知道我无论靠我自己怎么努力我都达不到，但是我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呀。我们再看看耶稣的谦卑。你看耶稣谦卑，他谦卑到为门徒洗脚啊！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那时候没有这个咱们这铺柏油的马路，懂了？这柏油马路，人们那时候都穿的是便鞋，是吧？垫一个鞋底儿，上面系几个带子。那个时候的2000年的鞋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当你走一天之后，这个脚上啊沾满了尘土、灰尘、泥土，懂了吧？为仆人他们啊进家进一个啊主人家去吃饭的时候，必须每个人都要洗脚，都洗脚。所以他带着门口呢就一个盆子，盆子里放上水。一般的大户的人家都有仆人专门给这个人给这客人洗脚的。这个洗给人洗脚是个仆人做的工作，其实没有愿意啊给别人洗脚。我可以给别人洗洗脸啊，我觉得可以，是吧？但是要让别人洗给别人洗脚，我们都不愿做，门徒也不愿做，你知道吗？我想门徒那天，其实你看看约翰福音啊，这说就在那天的晚上，门徒还在争论谁伟大呢，你懂了吧？都耶稣要上十字架了，他们每个人都在那里想将来我谁做的位高，是不是？那谁肯为别人洗脚呢？那天就是这十三人，又没有仆人，是不是？我想彼得人说，彼得一定想，哎，我是老大，我绝对不给他们洗，他们谁都可以来给我洗，但是我不会给他们洗的，是不是？那马太去做吧，是不是？我想雅各、约翰会想，凭什么叫我给他们洗澡呢？是不是？我家里以前请着好多仆人，我们都是请仆人干活的，大家都是宁可都是脏着脚，也没有一个人来洗脚，因为没有人想到。谁不会想到耶稣最后要他耶稣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吧？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人做的那种卑贱的工作。我们看到啊，在13章马太福音约翰福音13章的意见说，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看耶稣的爱是那样的爱，是爱你到底的爱。你既然渐渐在世间属于他，他一定会爱你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犹大很快就要出卖他，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脚，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耶稣知道 没有人愿做这么卑贱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却愿意做这个别人不肯做的事情。他不仅为彼得洗脚，彼得是他所爱的门徒，他还为犹大洗脚。你知道他知道犹大马上要出卖他，你想如果你要知道这个人要马上出卖你，你会不会给他洗脚啊？我想踹他一脚行，是不是啊？没有人愿给愿意这样。我觉得轮到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会这样做。但是耶稣还是为他洗脚。我想啊，你是不是会为一个你不爱的人洗脚呢？我说白了就是一个你所爱的人，我就想有的可能你都不愿意给他洗脚。一个人呢，他太太得了脑血栓，是吧？手脚后来都不灵活了，是吧？他就给 他没办法，他得给太太洗脚。他说：“你什么活都你都给我干过，他说你从来没给我洗过，从来你没有洗过我的脚，懂了吧？”你说他的话语中还带着那种不甘心情愿的成分，他太太听了呢，就无可奈何的那笑，你知道吧？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为门徒洗脚都是甘心情愿的。十二节。说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为主，你们说的是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你知道吗？耶稣在这里啊，给门徒做了榜样。他不是给门徒洗手，也不是给门徒洗脸，而是给他们洗脚。你知道吗？脚为什么？我有时候想想，为什么洗脚呢？是吧？因为脚是我们的身体沾地的地方。人走了一天，他出汗以后，脚会发臭的，是不是啊？耶稣为门徒洗脚，就是洗去他们的生命中最污秽的地方，洗去他们生命中最有味儿的地方。耶稣说：“你们应当彼此洗脚。”一个人无论多么干净，他的脚总是有异味的。耶稣在这里让我们彼此洗脚，就是让我们去包容别人生命当中的弱点，去遮盖他，去给他洗掉，去宽容他，遮盖他的弱点，而不是张扬别人的缺点，张扬别人的错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人。一个人无论多么优秀，他总是有弱点和缺点的，肯为别人洗脚，就是你需要去容忍别人生命中的弱点。我们都是罪人，都有缺点需要暴露。我们有人自私，是吧？有人骄傲，有人脾气暴躁，有人嫉妒，有人贪财，有人爱钱啊，像犹大一样，他爱钱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不惜把耶稣卖掉。有人虚伪，有人好吃。你说有的人呢，他在我们那里有个人，他很懒惰，他把挣来的钱啊都用在嘴上，他每天都是去吃饭，你知道吗？他从来也不，天天都是酒肉穿肠过啊。这是每个人都有弱点，有的人啊，他觉得啊自己也不贪心，不发脾气，自我感觉也不错，别人都夸奖他，对吗？他自己呢就自疑的不得了。他意识没意识到他已经有了这个骄傲的毛病了，你懂了吧？原来别人跟他接触久了，他发现原来他这么骄傲，这么自私，懂了吧？你知道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我们的弱点各有不同，弱点的程度呢也有大小，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有问题的人，只是我们问题的方面不同而已。耶稣要我们彼此计较，就是要我们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扶持。我们要养成一个真正的成熟的基督徒的品格，其实应当首先从家里做起，真的从家里做起。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对自己的家人有谦虚，有温柔，有忍耐，他才可能在外面对人有谦虚，有温柔，有忍耐。 如果一个人在家里都没有谦虚谦卑温柔忍耐的话，他在外面所装出来的那些笑容啊，那些谦卑那些温柔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你知道我们家庭的矛盾，再看我们家庭的矛盾，这个冲突啊，其实也都是由不谦卑造成的啊！真的，耶稣说你们应当彼此洗脚。我希望哎呀，我们从我们的家庭啊开始，你回家去学习耶稣的榜样，去学习耶稣嘛，开始为你的家人洗脚，当然说也可以实现，但是真的去啊，真的应当耶稣真的你知道吗？在中国是方式有这样的，你看在圣经上有是吧？那些个人要洗圣徒的脚啊，你说在中国的教会，尤其是当教会不和睦的时候，他们就是怎么样彼此洗脚，彼此洗脚啊，你要追求和睦。啊，给你的先生啊，给你太太，要说和睦的话，说道歉的话，是吧？你跟他说，娘，对不起，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顺服你，也没有听你的话，求你赦免我啊！我这么多年对你的顶撞，没有尊重你。啊，你回家去可以为你的妻子洗脚，给他说爱的话语，啊，赦免你，求他赦免里头心里那么多的刚硬，那么多的挑剔。没有看到你太太在你家中为家里所做的付出舍己啊，赦免，求他赦免啊！你对他没有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我相信，如果你要真的你们彼此互相洗脚的话，神会祝福你的家庭，神会祝福你的，他会融化你们心灵之间的冰霜，消除你们之间的隔膜，恢复你们起初的爱，起初的爱。有的人说啊，也许我心里说，我才不给他洗脚呢，是吧？你要想改善你们的关系，你必须做出付出，必须做一点牺牲，否则你就这么下去的话，绝对不会改变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什么也不做，和睦的关系是不会自动的生出来的。耶稣最后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如果你想得到祝福，得到神的恩典，你必须按照神的话去做。我跟你说，你要是做一个极端的话，你真的今天去为你的太太或者为你的妻子去洗脚的话，你看着他的生命绝对不一样，给你表现着的。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去试一试。有个弟兄啊，他的有一天他太太晚上呢回来以后精疲力尽就睡去啊，他知道他辛苦了一天，那他呢就端身落水来给他洗脚。你说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啊，当做完了的时候，是他非常惊异的事啊，这个他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他，那个火啊，他觉得呀、啊、他的骨头里啊似乎有燃烧的火在里面焚烧，在这手臂里面焚烧。这个时候他才明白约翰所说的，说耶稣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我想我们很少人真正的说得到啊圣灵的充满，我们觉得哎呀，好像过电的感觉，我觉得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你要想真正的，耶稣说，你不仅是耶稣要用圣灵给你施洗，他要用火给你施洗。你的里面感觉到你的啊骨头里面都烧着的火，都在那焚烧。要谦卑，真的要谦卑。你知道吗？基督徒的第二个品格在这儿说的是叫温柔，温柔，温柔呢是谦卑的必然的结果。下面的讲，谦卑的人他一定会温柔的。啊，耶稣就把这两个字呢放在一起。耶稣是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看，温柔、柔和与谦卑是连在一起的。基督徒应当温柔谦卑。一个温柔的人，一个柔和的人，他的态度不生硬，他不会去伤害别人，他也不容易被别人碰伤。你知道吗？他是柔和，你知道吧？他不仅不去容易去伤害别人，他的说话不是带着那么刀子，带着那些刺的东西吧？他不去伤害，而且他也不容易。被人碰上，他不是外面伪装的好，懂了吧？里面却存着 啊，苦读伤害，这个也不是，懂了吧？我们很多人心里没有平安，没有安息，充满了暴躁，充满了怒气，那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没不柔和不谦卑，不柔和不谦卑。然后第三个呢，是说的是忍耐，忍耐是跟在谦卑温柔以后的。一个人谦虚了以后，柔和了之后，才有真正的忍耐，才有真正的忍耐。没有柔和，没有谦卑，一个人不可能够忍，不是可能忍耐的。忍耐的人，他就不会愤愤不平，他能忍受别人给他的挑战，能够忍受别人给他的伤害，而没有任何报复的心态。你知道吗？任何的啊不忍耐，任何的争执，这个发生都是两方面的，都是两方面的。忍耐呢，就是单方面的，我约束我自己，你必须这样啊。当你自己约束自己的，就发生不了争执，懂了吧？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冲突？为什么会发生碰撞呢？那是因为两个人都在同一个水平上，同一个水平，是吧？哎，我说你不好，你说我不好，这样的他才会发生碰撞。如果你略略比他高一点，怎么样？不跟他在一个水平上，怎么样？那你就不会碰撞了。真的，我们基督徒就是应当这样，我们不应当啊跟世人在一个水平上，啊，不给他们一般见识，我们才不会引起争吵、纷争和冲突。所以你要想忍耐，就必须先有温柔的心与谦卑的心啊，甘愿为了主的缘故舍弃自己的利益。所以呢，谦卑、温柔、忍耐这三样呢，都是要想你过得合一，就是在教会里你要合一，你必须有这个谦卑、温柔、忍耐这样三样的品质、品格。只有有了这种品格，才能在教会的生活中保持一个身体的见证，保持教会合一的见证。再一个，在底下就是用爱心互相宽容，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常常啊，可能在有俗语的说，我们的家庭啊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在家里你不能讲理，你有讲理的话，怎么样？就天天争吵了。天天争吵，同样教会跟家庭是一样的，也是一个讲爱的地方，是一个彰显基督的爱的地方。如果我们教会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心智的长大成熟，我们一定会有爱心，一定会有爱心。圣经说，凡有爱心的就是出于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在这一段呢，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中，有好几个地方提到爱。十五节说，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第十六节那里说，你要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都是强调的爱的重要。为什么啊？圣经中一直的在强调爱，是因为神就是爱，是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中没有人真正的啊，就是有那种爱，有那种爱。我们爱的都是自己，我们的爱的都是自己。我们对别人的爱常常是虚的，啊，很多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我们还挺虚伪，因为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承认这一点。你知道，我们的爱不是一个人可爱我才爱他，是吧？爱一个可爱的人不是个难事。一个人又年轻又漂亮，人们爱他是自然的，那是情感上的爱。在这种爱里甚至含着情欲的成分，你知道吗？那个不是真正的爱。如果一个人不可爱，我们爱他，那个就是真爱，你知道吗？如果你有一个人可爱，你爱他，这个爱是有条件的。但如果当一个人他不可爱，你如果能爱他，这个爱就真的是爱了，因为这个需要意志上的爱，不是情感上的爱啊。我觉得今天我高兴，我喜欢就跟你好，是吧？就爱你。如果明天我情绪不好了，就不爱了。这个不是爱，懂了吧？只有当一个人，知道吗？他不可爱的时候，你爱他， 那个是那个才是真爱，因为这个需要意志上的爱。所以说我们爱他不是因为他可爱，正是因为他不可爱他才需要爱。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我都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然而耶稣却无条件的选择爱我们，爱我们，为我们死，你知道吗？他知道我们不爱他，他却在我们认识他之前为我们死，这个就是真爱啊。所以爱是一个人里生命里面的品质，是里面的东西，懂了吗？是神的爱在我们生命中的表现，你知道吗？爱是一视同仁的，是吧？是一视同仁。你意思说我们爱仇敌，我们爱邻居，爱邻舍，我们怎么样也爱仇敌。那就像神的爱，说神的爱他照导好人也照歹人，降于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也给不义的人。哎，你是爱呢，是能够爱那些可爱的人，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些爱我的人，你知道吧，也爱那些不爱我的人，爱那些个我能爱得起来的人，我还能够爱那些个我爱不起来的人，知道吧？爱是爱白人，你知道吧，你还越爱黑人，知道吧？你是啊，你说爱是爱中国人，这很容易是吧？你要爱韩国人，爱日本人，爱美国人，爱非洲人，你懂了吧？你知道吧，你真的有爱的话，这个爱是不讲对象的，你明白吗？如果你的爱里面是讲对象，那就不叫爱了，这个爱是你里面的品质。所以你里面充满的爱，你的表现也就是爱。你说有个弟兄，你把他在教会里被圣灵充满了，他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他就说我真想去每抱抱每一个人，说跟他们说耶稣爱你，我也想爱你，我也要爱你，你知道吗？那个就是真的是神的爱在他里面的表现。当你真的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就是对那些伤害你的人，你的心里也没有任何的苦毒，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什么是真爱了。什么真爱了？你知道吗？真正的爱是不分对象的，不是见了你喜欢的人就笑容可掬，见了你不喜欢的人怎么样就把脸怎么收起来了，就板起脸来了，是吧？你说这个正人的人他过的是两面人的生活，知道吗？他的人格里面的人格是分裂的。我看过一个视频啊，有个人有妈妈哦，他对他自己的亲生女儿真的是爱护有加呀，你知道吧？他女儿从学校里一回来，哇，就跟他女儿给他买了鲜亮的葡萄让他女儿吃啊，炒的菜哇那么鲜那好吃，知道吗？就正吃着吃着呢怎么样啊，我也想我一看这头，哇，我觉得这个妈妈真的是有爱，是不是啊？哎呀，可是呢他正吃着的外边门铃当啷响了，是谁呢？是他丈夫前妻的女儿出场了，你知道吗？你马上他的脸孔他的语言他的行为完全改变了，充满了刻薄，充满了虐待。他让他丈夫前的女儿去拿墩布去拖地，他不让他自己的女儿去拖地，他让他这个前妻的女儿去拖地，拖完地之后对吧，他那个他的那炒的那好饭他不给他，他把那冰箱里拿出剩饭给他吃，你懂了吧？你觉得这个人这个女人的心中有爱呀、啊？真的真的，我觉得他里面充满了真正的是自私和诡诈呀。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爱是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样，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标准知道是这样的，神的标准。保罗说我们要在爱中能够互相宽容，只有当你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彼此的包容，互相的包容，然后接下来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用和平联络，你说耶稣说过一句话，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啊。这是马太福音第九章五章第九节。你说我们每个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和平，但是耶稣没有说爱好和平的人有福了，耶稣却说什么？那些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 什么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啊？使人和睦的人就是一个不断的寻求方法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人。我们为什么是幸福的人？因为我们与神之间有和睦的关系。我们只有当我们与人和睦的时候，我们才能与神真正的和睦。一个与人有冲突的人不是一个有幸福的人，是吧？一个人他的内心里跟任何人有冲突，他的心里都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他跟神不会有和好的关系。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跟人有和睦的关系，你就不会跟神有和睦的关系。你只有跟人和好，你才能够跟神和好，因为神就是使人和睦。圣经说，神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叫罪人与自己和好。你知道耶稣神这个和好是用耶稣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的，知道吗？神要让我们与他和好，神付出耶稣他儿子的生命的代价，他希望我们也能够与人和好，真正的与人和好。我们啊，当我们与人和好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从神那里来的赐给我们那种深深的平安，是这个世界的人不能理解的。你知道吧？神在这里怎么样？要让我们用和平来彼此联络，和平彼此联络，给人任何的人之间都是没有冲突的。都是，你知道吗？在地上你觉得好像不能可能这样，你知道在天堂里绝对是这样的。绝对是这样的。你知道吗？神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不用讲，我们只是讲前面这一小段，知道吗？讲起来的。神让我们要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知道吗？神让我们呼召我们来效法他，来跟随他的引导，让我们跟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有和好的关系，当我们成为能够使人和睦的人，在这个充满冲突、竞争和报复的世界里、社会里，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没有怒气，没有愤恨，啊，都是在爱中给每一个人在和睦中相交，能够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才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是吧？我们知道，达到合一呢，要建立一个身体，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够做到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每个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话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啊，求你啊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既然蒙神的呼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你来赦免我们的罪，很多时候主啊我们做不到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但是主，我们希望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啊彼此的彼此的啊宽容，彼此的和睦啊，彼此的谦卑，降卑我们自己，总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主啊，让我们去欣赏那个给啊和我们不同的人。主啊，让我们用温柔忍耐的心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啊施恩给我们，来建立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里面那个基督徒的真正的品质。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